大家那个补充讲义有带来吗？第八章哦的补充讲义，待会我们要看到这一章哦，这两面的第八章的补充讲义。好，我们请看第二节哦，第八章第二节星星所119页啊，讲义119页。这个部分也是很多名相。是很新鲜的哦，所以希望大家要专注一下，不要去梦到圣诞老人了，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标题，认识的过程，你看我们导师在前面所介绍的心、意还有事呢，实际上他都在谈他的特征或者是内涵而已哦，功能。那实际上要谈到跟我们在认识的一个心理的过程的时候，实际上这一个章节呢，是我在接触南传的禅法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观照呢，它是属于毗婆舍那观的，就是 Vipassana 的内容。所以认识的过程，它对修道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假如我们在这个认识过程里面，你没有培养到很好的觉照力的话，实际上他跑过去，当你认识，当你回想起来，诶，刚刚为什么我的这个了别的过程里面为什么都没有觉知，当发生在眼前的时候， 这种抉择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烦恼产生了，那就太慢了。所以之前还没有认识，对一个东西还没有认识之前，那个产生的过程啊，是修行的人要可以有办法培养起来的，他的观照力是可以培养起来。那导师在这一个章节要有稍微有点到，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心心所的界定，心跟心所，这是两个名词，对不对？好，大家先写一跟二，一就是心，二就是心所。越心的统觉统一嘛，或者是呢种种来说就是心，对不对？一。那二级呢，后面呢复杂的心理内容就是心所啦，心所啊，所以二大家对应一下就可以了哈。心所是什么呢？是心所升起的法，就是依心而生的法，那就叫心所法，这样了解哈。心依心所生的，就像我们讲的原生法是什么呢？依缘而生的法叫缘生法啊。那心所法呢，就细数以心而为心所拥有的，这个就是心和心所。依根缘境的发誓来说，分别为六事聚，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事的聚集，就是我们的认识的作用啊，而分别为复杂内容与发展的程序。首先来看心所法的最普遍的这几个心所，在六识当中最一般的就是这五，后来称这五个名词叫做五变形。实际上在阿含还没有五变形这个语词哦，没有，它只有作意触受想思这五个而已啊。那大家还记得吗？这五个语词我们前面有提到，在谈名色的定义的时候啊，南传的相应部呢，他说名法就是这五个，大家还记得吗？他跟北传不同，对不对？北传的名法是受想行识，那南传呢就是这五个作意触受想思啊。那这五个它是精神作用没有问题，阿含经也有啊。那其中作意还有触这两个呢，是认识过程的要素，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两个作意和触。好，我们首先来看作意。作意呢在巴利文叫 Manasikara， 叫 Manasikara 啊，作意。那因为当时前两年我有写过一本叫《如理作意》嘛，所以我对这个语词这里也导师这段哈，我有看得很熟啊。那作意，我们先来看佛法里面讲的作意有几种。导师先介绍作意心所，我们来看角注二十六，角注二十六啊，第三行， 导师说经论所说的作意有三类，第一类呢叫做注意，这个作意心所啊叫注意，所以一般我们讲的作意是什么呢，就是注意啦， attention 啊，英文叫 attention。 那第二呢，作意呢它是在修禅定当中内心的观想细念，这个也叫作意。比如说大家应该耳熟都有听过啦，耳熟能详，就是圣解作意、真实作意，有听过吗？这种就是属于禅定里面的禅观，这个也叫作意。瑜伽师地论也有七种作意，了别作意有没有啊？观察作意等等，七种了别，七种作意。那第三种作意呢，就是这里所谈的，就是四欲流之啊所讲的如理作意。那这样子的作意呢，它是思维、思考、抉择的意识，它就不是在禅定当中啊，它是思维、思考、抉择的那个意识啊。那所以作意大家先有这三个哈、啊、认识。那我们本文现在要讲的是作意心所，所以作意心所是什么呢？啊，注意咯啊，注意啊。好，我们看看回本文，《中阿含相局意经》有提到，假如我们的内眼处啊，就是我们的内眼根，眼根长在我们身体里面嘛，所以当然叫眼根没有坏啦哈。外色就是外在的境界呢，有光明照到它，那我们就会产生念，产生念过后呢，我们就会眼视啊，就会能够升起来。也许大家会问说，为什么要光明所照呢？就是如果没有外在的境界，如果没有那个叫什么光度啊，我们是看不到的啦。比如说夜晚哦，你没有灯啊，马路有蛇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接触外境呢，要有光哦。这里所以这里讲光明跟境会产生念，念过后才产生触哦，就是产生视啊，眼视得生。所以这个念呢，大家圈起来哦，这个念，这个念呢，底下解释就是在论点里面的翻译呢，也可以翻成意。大智度论翻成意念，玄奘大师翻成作意，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讲的作意心所。所以如果是说诶，我们那个黑板擦干净了哈，嗯，如果按照我们那个刚刚那个图来看的话哈，就是我们讲眼根嘛，就是根，外在的就是境，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讲根境就是嘛、哦、我们都是这样讲啊。那实际上还没有产生认识之前，它这两个、啊哦、结合的时候，其实它这里还有一个念，然后才产生是这样。这个念就是作意了，就是作意、哦、就是作意。那这个是呢，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有嘛，那图表已经有，这个是呢就是是处嘛，对不对？那实际上我们跟进是处的时候啊、哦、就是跟进接触的那个时候的一个了别呢，就是我们的是的功能、哦、那实际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别，它前面其实还有一个作意。这个作意呢，简单来说，粗浅来说，第一个解释就叫注意 attention 啊，就是叫注意。什么意思呢？也许大家会说，诶，到底我要讲什么？为什么导师会这样介绍呢？就是我们要产生，比如说我看到色法，我要了别它是红色，看到眼睛哦，眼根啊、哦，看到镜，我要产生红色的认识了别。那我要了别它是红色的时候呢，实际上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作用呢，就是我们要把原来，比如说我在看这个，比如说玫瑰红色，当我在了别它是红色之前，实际上可能我在听着音乐或者听着别人讲话， 那我的心假如不让它钻在我的眼根啊，不让它跑回来我的眼睛的话，我是不会了别这个是红色的。就像我们讲的，你见而视而不见啊，就是你这样看，但是你没有去把那个心拉到眼根来啊，他是不会去了别它是红色。所以有些人说，哎，视而不见或者听而不闻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把心，哈，把我们的心啊，哈，根嘛，哈，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眼上、眼根上呢，那把这个注意力啊，注意在这个色尘上，哈，颜色上，那我们了别它是红色，它不是黄色，那这样子的了别呢，就称为就产生认识作用了，这样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注意呢，就是把我们的心可能放在别的地方，你让它转回来，转回到你所要用的那个根门上，那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触，哈，作意是触过后呢，它就会怎么样呢？受、想、行，这样啦。我们待会还会看到更细的哦，啊、哦。好，那我们回到119页哈、哦。作意的底下哈、哦，第一个圈圈粗浅的说，作意就是注意哈、哦，刚刚已经有提到了。深刻的说，根茎结合的时候呢，心其实它有一种反应而起作用，就是心会受到有一种反应啦哈。那由于心的这样子的一种警动，而发为了别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心啊，假如说我们在根茎结合的时候啊，合的时候，我们的心假如让它不反应，那这样子就是叫做视而不见啦，这样了解吗？你没有给它专注啦，那就变视而不见哦，哦，听而不闻。所以有些人他在念经啊，哦，那实际上他只是在那边做动作而已啊，因为他没有专注嘛。他只是在做动作而已，拜啊，起来啊，拜，但是他没有融入那个义理的话，那个思维，其实你没有让这个心产生反应或者惊动了，你对这个文字没有了别作用的啦，你不会产生了别作用的，啊，所以任何的动作都是一样的哦，啊，所以我们的心这样子的惊动跟反应就叫做作意，要作意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120。意念，哦，意念也是作意嘛，哦，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意念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内心的惊动是在根取镜像的时候呢，心有熟悉的观念起来跟镜像应合。由于根茎，因为他们根茎在合嘛，那会触动内心的惊动啊，就是好像本来在沉睡的心啊，或者是潜伏的心，但是根茎一合的时候呢，它会感发就是惊动啦，反应呢就是反应什么呢？反应我过去曾有的印象呢，把它调出来了。把它调出来，这个叫反应啊。比如说人家打我，你立刻有反应，就是你的反应就是能够挡他这样子的动作嘛。所以反应呢，其实就是把过去熟悉的观念调出来啦，给他跟这个镜应合啦，那我就知道说这个叫做什么啊，怎么那个了别啊，这个是红色的还是说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当我们的境有这样子的感发还有反应而产生的作意或者是意念与境相合的时候，就会产生认识了，了别。那这个意念呢，在入阿毗达摩论啊，入阿毗达摩论也是属于唯识系统的啊，入阿毗达摩论里面说意持承受境，就是过去熟悉的观念啊， 过去所熏习承受过的境界、哦、他能够把它调出来，那些 memory 啊给他调出来。唯识家叫做惊起心种，就是心种呢是沉睡的嘛，对不对，是睡觉的嘛，在阿拉耶识的心田里面是睡得好好的。但是假如我们跟进触动的时候，触动他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些阿拉耶识的心种里面给他换出相应的心种来，这样啊、哦，那这个就是作意的不同的解说啊、哦。那这个是唯识系统，再来是上座部九星轮啊、哦，这个是分别说部九星轮啊、哦，解脱道论。他说呢，根世的属见境界以前，那主见哈、哦，就是注视啊、哦，专注啊啊。哦就是见的时候啊，见之前，请问大家，见是属于了别作用吗？见是不是属于了别作用？看见啊，是不是了别作用？是啦，是啊，我们产生眼识就是看见嘛。所以他说，在见之前啊，见的境界之前，有一个语词叫做能引发啊。哦藏文的翻译叫动，那其实它就是作意啦，作意的功用。所以它，你看，如果说我们产生眼识、耳识、鼻识，就是那个识嘛，所以能够看见境界就是识嘛。哦，在它的之前就是念啊，就是作意啊。那在南解脱道论的九星轮就把它翻成能引发。能引发什么？能引发过去熟悉或者是承受过的境界给他叫出来，这样了解吗？那你这样子的作意呢，我在见才知道说，诶，我现在看见的这个是我的阿姨，她不是呢那个一个不认识的人，她是我的阿姨，我会了别她，我看见这个人我会了别她是阿姨。为什么？因为我在见之前啊、哦、能够了别之前，其实我已经调动，诶，这个影像我过去认识就是我的亲人，所以你给他安利名言，他就是我的阿姨、哦、所以前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作用。嗯，这个是作意心所、哦、再来我们看处的心所、哦、谈到处呢，常见的经文就是我们上一堂课黑板所写的哈，眼根啊，或者是色缘哈，就是缘色哈，就是净生眼识，就是根净识嘛。三四合合处俱生受想识啊，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这部经导师说，就是根净。二合生事，根净是三合生处的明证啊。那导师到底要讲什么呢？他说，到底是根净是还是根净是过后的处，这两者有没有不同？好，导师要跟我们解释这个啦。来，接下来看根净合合产生的事，即由于根净相对而引起的了别。绝了的事，这样子的一个事呢，是依根缘境而成三事的和合，所以和合的事即名为触，就是感觉而成为认识。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事啊，就是跟净是，导师要跟我们辨别这个是啊、哦、他说一般我们讲根净是的这个是呢，它没有离开根跟净啦，它一定要根跟净的合合而产生的啦，合合而产生这个是啊，假如没有根跟净的话，这个是是不会产生的。所以既然这个事呢，它是这两个合合而产生的话，那这两个相处的时候就是产生事咯。相处的时候啊，
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事哦。老师在这里要讲这个啦，啊，所以根茎它是一个媒介哈，啊，让畜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哈，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和的事就名为畜哈，啊，即名为畜。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事呢等于处，啊，就是了认识作用，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分别茎部还有有部的不同看法，啊，这个处心所呢在阿毗达摩里面是有争论的是有争论，啊，那这个大家 看到，啊，你就会，很特殊，啊，第一个圈圈金布施他认为呢这个畜心所就是事，就是畜境的时候的认识啊，哦，那他引的经文啊如眼对色两种因缘就根茎和生心心所，哦，那事处呢就能够具生受想施，这样子的处啊实际上它就是事的同时啦，啊，所以处对境界会产生认识作用，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在经部师认为，啊，那有部认为呢事跟处是为二，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它却是同时相应而起，就是事跟处是别体，但是它是同时相应，啊，那不管如何处从和三和而生，处心所，啊，是三者和而生，又令三者和的心所，啊，处啊是令根茎是和的一个心所法，啊，嗯，那我们底下来看抉择二家，啊，导师的抉择与根茎相对的事本没有二者，但是由于根取茎而引动内心，请问大家根对茎而引动内心，请问是什么心所？根对茎啊引动内心的时候是作意，作意心所，因为上面作意心所不是有一个功能，它是惊动心种吗？大家还记得吗？上面啊，所以根茎而引动内心呢，实际上它是惊动心种。再来呢，心反应缘境而成为认识，所以心呢，它立刻就反应了，因为它接触境界嘛，它立刻就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呢？是什么心所？啊，反应啊，是什么心所？反应刚刚上面不是有看到吗？啊，反应应该也是作意心所啦。为什么呢？惊动心种过后呢，我们的心这个作意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把它过去所承受过的境界啊，就会掉出来。这种影像啊掉出来，然后跟这个镜像结合才产生认识嘛，对不对？刚刚有讲过啦，那产生这个认识呢，这个认识就是事处嘛，处是在最后面这个认识咯，这个最后面这个认识就是处啊，处心所。再来从外而内，从内而外，请问大家从外而内是什么？心对境。你看上面一行哈，刚刚所讲的那里从外而内哈，就是根取境嘛，我们根取境的时候啊引动内心的心种，这个是就是从外而让内心的心种震动起来啊，这个就是由从外而内。那从内而外呢是什么呢？我们的心种出来过后呢，那我们会产生
认识作用，那这个就是从内而外啊，尤其判断他这个影像是谁啊，这样子的印象是谁啊，那这样子的认识过程似乎会有内在的心还有缘境的心两者，那实际上导师说这个都是假名说啦哈，好像有内在的心跟缘境的心，有这两者啊，就好像作意跟心到底是二呢还是一啊，那再来就是事或者是处也是如此啊，这个认识过程本为极迅速而难以分别先后的，不过强做内外的划分，不过为了说明方便而已，否则亦以误会内心为离境离根境而存在啊，这样子的一个离根境和合而存在的心所，导师说这种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啊。好，我们来看121页，谈完作意心所、处心所，那 最后呢，导师三个心所一起谈，就是受想行、哦、这五遍行就谈完了哈、哦。受想行，那受想行这里呢，导师一开头就引这部经了哈、哦，就受想行跟事处呢是俱生，这样子的俱生，我上一次引的资料给大家看，它在部派里面会产生两种解说，一个就是同时生啊，一个呢就是次第生啊，有这样子的说法啊。那我们先来看导师这里的说明，经中曾经说到受等啊，就受想行啊，依处或者是缘处而生啊，我们看这个图表就知道了，受想行它一定是缘处啊，就是处对什么呢，处对啊，处对境啊，跟境的接触，因为假如不是事的处境，我们怎么可能会产生认识啊，所以一切的感情、一切的构想、一切的意志作用，假如不是因为根境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处的话啊，处境产生认识作用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产生这三者，感情就是受，构想就是行，意志就是构想就是想，意志就是行啊，这受想行就没有办法产生了啊。那什么叫受想行呢？我们来看导师底下的说明哈 ，A、B、C。受呢是对于境界引起不同的情感啊，跟自己相关的。哦、我们自然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就是好的就会乐受，不好的就是苦受、哦、等等。 B 想呢就是取镜像而推想或者是想象，就是我们的认识呢必定是摄取镜像、哦、进而推想跟想象，推想跟想象哈、哦，如果用一般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定义，就是安利名言啊，分别他啊，或者是给他安利名言啊，想有这样子的功能。思呢就是行啦，思就行，就是认识外境呢必引起应对外境的作用，这个就是行上卡啦啊。所以我们前面呢、啊、一定是为什么我会采取行动，对境会产生这样子的行呢，是因为我前面的想运啊，分别安利名言过后呢，我确定这个对象是我要去给他采取行动的啊，所以他就会发自于身口啦啊，这样子的行他就会发出来就是身口啊。所以佛法说，不论是五识的感性知识，或者是意识的理性知识，都必定会有受想行。再来，我们看部派论师对于这个看法哈， 古来有两种一说啊，第一个呢就是主张心所是同时生的复杂心理，第二呢是主张心事是独一，是独一的啊，他没有跟人家相伴而起的啊，是极迅速的情况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啊，它是个别个别不会同时生啊，啊所以一个是同时生。第一个是同时生，第二个是次第生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标题二，导师是以缘起观的立场来抉择它啊。认识的作用应该是相依共存，不能谈谁是绝对的啊。首先，第一个圈圈，导师说，假如从和合的观点来分析它。和合的观点啊，就是我们会跟进处过后呢，如果从和合的观点来说，实际上我们在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实际上那些感受啦，那些响应啊，这些功能全部其实它都会，这种复杂的这种心所的功能啊，它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有产生。所以在阿毗达摩有一个用词叫心聚，就是法和合的时候啊，其实它有一个相应的心聚，就是诶你看见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看见玫瑰，你就是会叫出来的影像呢，就是比如说喜的啊，感受是乐的感受，想呢就是诶它好漂亮啊，安利名言，行呢就是希望得到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功能它会相应而聚起啊，叫心聚。心流呢是什么呢？那第二派呢，他就是说，假如认识而又为相续而起的观点来看呢，这个是从动的角度来说，就是辨别认识的内容啊，就知道说认识其实它确实是有前后别异的心流啊，所以这心聚呢就是和合相。心流呢就是相续相，所以我们前面有提过，和合就是空间，相续就是时间嘛啊。所以导师在这两点来看呢，他说不管你说是一一法的同时或者是相续，那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啊，就是来看导师的说明，从事处而受，从受而想，从想而行的认识过程，好，这样子的次第呢，感觉啊，好像呢跟具生的见解相反，对不对？一个次第，一个具生相反，但在同时相应的学者对于这样子的认识先后发展也有这样子的解说哈。那怎么样的解说呢？我们来看导师后面哈。122页，这个图表我们就稍微这样看，待会导师会解释哈。就是这个图表122，这个图表啊，最左边就是阿含经，对不对？阿含经它主要有三个的次第，就是四处受想行啊。那我们先来看瑜伽论啊，瑜伽师地论呢，它是率尔寻求决定揽境，过来是色大生论啊，那过来是解脱道论。好，我们来看底下的解释啊，比较可以理解。受第一个圈圈是受啦啊，第二个圈圈呢是想，第三个圈圈是行啊，解释这三个名相。受呢是什么呢？情感的受，也就是从承受境界啊，到呢未能明确分别中间的探求啊。决定呢就是确定它是什么，彻底明了而安立分别名言，这个就是想心所啊，想运。第三个圈圈揽境， 就是杂染跟清净啊，就是善恶心行，就是行运，就是事心所啊，是事用等相同啊，与事用等相同。这个事用就是我们前面所上业力的那个，大家还记得吗？啊，它会表现于就是我们身业表业嘛，但是你造过后，它还有事用啊，还有无表，所以这个行啊。导师底下还会说哦，它是，就是内容很复杂啊，是应有的结论啊，当然的结论。这样看画线的地方，尽管同时起与前后起有这样子的争论，不过在认识的发展过程里面，事处受想思，却夫可以看作它是先后带起。而又为一心聚的重心啊，就是先后带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时间上来说，哦，虽然它感觉上还是，好像在一起的东西，但是在时间上来说，我们还是要跟去看这个镜，所以还是有先后带起啦，就是还有相续，时间有相续。而为一心聚的重心，那为什么又说它是一心聚呢？就是这一些认识的作用啊，实际上它产生的这样子的了别啊，它里头包含的和合的心心所啊，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多啊，所以它有和合的特质在里头。所以我们认识的过程，它在经典上啊，在经典上也许如这个黑板所讲的，当我们根对镜的时候，我们的作意让我们跑到眼根去了别它是红色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视处呢，我们对红色就会了别啊，了别它是红色，产生了眼视啊，产生了眼色，那眼视过后呢，我们就会产生受想思，受想行。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在触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谈到哈，触它就可以分可意不可意的了，还记得吗？这个触啊本身就有可意触，还有呢不可意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受呢又可以分成什么？苦乐受啊，然后想呢，想就没有了哈。那在这里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当我们触的时候，其实这里它也可以分别，它是可意不可意的啊，乃至它可意的就产生乐嘛，不可意的就产生苦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导师说，有时候我们在谈触的时候啊，或者触过后才受想思。在时间上来说，它可以有这样子的心流，就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次第，没问题，因为在那时间上它必然有前后。但是在法的一个现状来看，比如说我看到红色，我触对这个境界产生的红色，那其实触的当中也有可意啊，这个可意难道不是感受吗？也是啊，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触当中，其实它也有受的感觉在里头啊。所以一个心所，你说它没有心聚吗？没有其他相伴的东西起来吗？不可能。所以导师在这里要表达就是，有时候在看一个认识的法的过程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时间相跟和合相都同时发生啊。那如果我们的心不够细腻，其实这一些很难能够察觉的啊。好。我们看一下的补充讲义好吗？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第八章第一页啊，我讲重点就好了。我们的心理活动或者是生理活动，就是精神跟物质啊，一向都是受明了的意识节制还有指导啊， 先来看心理方面，就是精神。导师在这里呢，补充讲义这里呢，举了瑜伽师地论的五心轮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有 看到率耳心、寻求心、决定心、揽境心、等流心，这五心升起的次第。你看到导师说，如果习惯了每从率耳心啊，就是突然的触境生事啊，就可以直接产生揽境，或者直接引起等流啊。等流就是同样的心境一直延续下去。比如说当我们习惯了啊，比如说我每个礼拜五习惯了要来听课啊，你到了礼拜五，纵使有时啊有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心还是会习惯了这样子的动作。那所以你有时候你率耳心，就是你跟境结合的那一刹那很短嘛，所以叫率耳，很短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直接就可以跳到那个揽境，你不必寻求或者是决定啊，只可以给自己一个结论，就是啊这个礼拜我懈怠了啊，我不会再去寻求跟决定说诶上课的意义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前面已经上过很多课嘛，也受过很多法义，在佛法上有真相，所以我不必再去寻求或者是决定它到底它的价值如何。直接你率耳接触过后呢，就会产生揽境。很多事情当我们习惯过后，它都是如此啦啊。第四行大家看一下哈，等到思想定型了，总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去了解、去思考、去行动，很难超出这个圈子。所以我们经常都是如此哦啊。在生理方面来说，就是有三种思的次第：审立思、决定思，还有发动思。那我们看第四行，见于外的。就是我们常受到身世的自导啊，比如说在适应当前的环境，决定身体的动作而外，还有行住坐卧的姿态、饮食谈话的姿态，久久习惯下每成为个人的特征姿势，除非下一番很大的力量，否则不容易纠正过来。就是我们生理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自己限制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啊，生理。那存在内心呢，当然也有咯，比如说呼吸、血液的流动、经脉啊、经肉等等。他说如果我们的心很急躁啊，或者是我们的习惯啊啊，呼吸很短促啊，那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生理啊，虽然是存在我们内心身体里面，但是也是会成为一种习惯啊。那这样子的身内的活动受着阿陀那识的指取啊，所以阿陀那识的指取就是有时候诶你习惯短呼吸啊，所以你会觉得诶师父讲长呼吸我做不来，实际上是一种习惯而已啊，是可以的，有时候是可以。那我们看倒数第三段啊，对于身心所造成的习惯性，我们应该可以分成两点来了解啊。一，不良的习惯性，就是有害于身心，当然不好啊。坏的习惯性我们可以知道，但是导师说好的习惯性呢，有时候也是世间法，不能够有利就无弊，所以常会引起副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是知道说诶要做善事啊，不要做恶事。但是有一些人反过来的，他会嫉恶如仇的哦。就是他看到人家作恶啊，或者是人家什么啊，他就会给人家酸一下，给人家去讲一下，他才甘愿这样啊。这个就是你好，虽然是好习惯，但是这种不是很好的啊，引起副作用的，我们就不要啊。二，有了惯习的容易动作被预置而不容易发现，当然也就不少了啊。 就是潜在的睡眠啊，也就不容易发现。比如说刚刚所举例，比如说我们诵经啊，你没有发现自己的心在专注了别这个经文的话，习惯了这样子的动作啊，反而我们的心就是模模糊糊的状态下，这样子的惯习哦，你不去发现它，其实自己是轻微的昏沉或者轻微的掉举，你都不去发现的话，久了呢，这个动作呢，反而一点功德都没有，这样，哦，他意思就是这样了，哦，当然，你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就会动起来，哦，好，我们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哦，补充讲义第二页，这个图表，心流的过程，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几个重点了，哈，就是你看这个图表，阿含经的地方，阿含经有找到吗？就是我们佛法概论的讲义的这个心流啊，就是作意是处，有看到吗？嗯，作意是处受想行啊，那五心轮瑜伽刚刚已经有谈过了啊，那我们来看最后的最后是阿毗达摩一论，就是南传的一部论，它分成17个很有名的哈，很细。那其中我们都知道嘛，行 Sankara， 你看哦，很多地方它都说是行运啊，就是染净，对不对？或者是呢，它有适用，刚刚我们有看到嘛哈，这个语词适用呢，它可以是好的适用，或者是不好的适用，对不对？留下来的表业无表业留下来的潜能，这个都是就是行啦齁，哦，业。那南传称为宿行齁，哦，就是你宿行啊，看你是好的恶的都是在这里。那我们也许会问说，那我们观察这样子呢那么细腻齁，哦，那请问我们学佛过后，我们如果要如理作意或者是不如理作意，哪里可以决定呢？在南传的泡奥禅师里面，哦，他说在确定心，就是在造作之前的那个想运这个地方啦，确定心就是当我们跟进事处产生的受想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觉知说，诶，这个影像我了别了，我分别了，感受什么都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在造作身业口业意业的时候啊，内心里面假如有如理的思维如理的作意，我们就知道说，诶，虽然他现在变了啊，或者是事情真的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样，那实际上佛陀所讲的无常无我也就是这样嘛。那你有这样子的思维，虽然这些影像都跑出来啊，让你跟这个境界结合，但是因为有如理思维的关系，他在确定性这个时候啊，他可以转过来啦，不要让自己再去累积什么呢？行，就是染净的业力啊，不要再去什么了哈。但是初学佛法的人还是先去做善没有问题。但是毕竟我们都知道嘛哈，善还是有为的。那真正呢要如理的话，那就是当然要解脱才是最完整的哈，最完美。嗯 ，OK， 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22页最后一个小节哈。恶善心所以恶心所那也许我们都读过有稍微有听过佛法的人都知道，哦，善心所或者恶心所在我们凡夫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哦，非常的多。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哦，佛法对于心心所的辨析不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自己而已，主要呢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了解而净化自己，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认识的过程或者是内涵，为善为恶才能够给予净化。所以佛法的观心啊，心理观呢，是应用的心理学，应用的啦。应用什么呢？应用让自己实用在生活上的在解脱上的。首先来看事处，哦，第一个圈圈，直觉境界的事处，哦，就是五事处，含有可意不可意，哦，刚刚有提过了。那于是呢就会引起自心的痛苦或者喜乐，哦，两种受。 再来呢，引起种种的分别或者安立名言，这个就是想。再来呢，就是引起见于身体或者是语言，就是身口的动作，就是思或者是行。那五蕴的事受想行啊，我之前很以前有跟大家提过，五蕴它是五个名词，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认识到行为的过程。所以事受想行啊，这个次第呢是从认识到行为，身口行为发动的一个过程。所以五蕴的行运呢，它是很关键的，它是思心所。那在阿毗达摩说，除了受想以外，一切的善的心所都包含在行运当中。虽然这样子论师们这么复杂的开眼行运，但是导师说实为当然的结论啊。好，我们看一二三。善心所与恶心所是极复杂，可阅种种的含义而给予种种的名称啊。像南传北传或者俱舍七十五法啊，信心所善恶分成七十五法，对不对？唯识分成几法？百法啊，百法明门论。所以南传也是不同啊，但所以你可以安立多少都没关系，但是主要的哈、啊、是三善根或者是三不善根。根就是为善为恶的根本，其他善恶的心所都依这个而产生。所以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三不善根就是贪嗔痴啊。导师先来介绍贪嗔痴。大家也许会问说，我们阿含经哪里有看到贪嗔痴啊？啊，三不善根跟我们有情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前面有啦，大家翻一下讲义116页哈，116。116页倒数第三个圈圈，本文哈，本文倒数第三个圈圈有看到吗？长夜心就是我们相续的心啊，为贪嗔痴所染，有没有？嗯，我们凡夫的心啊，相续虽然是活在这个世间，但是实际上这个三善根呢、啊，一直跟随着我们。好，我们回到一二三。贪就是有情自体还有境界的懒惰，痴无明是对于有情或者无情一切事理的蒙昧，嗔他人的不能关切不能 容忍的敌视，是嗔贪嗔痴。在部派里面有一部论叫随相论，他说生其部等所说，增其部就大众部，烦恼就是随眠烦恼，随眠烦恼就是三不善根，就贪嗔痴啊。由三不善根，所以起贪嗔等的不善啊，就是很多贪的流泪啊，嗔的流泪啊，就从这三不善根生起来了。好，贪的流泪是什么呢？嗔呐、啊，好、哦、嗔呐、啊，还有什么呢？吝啊，啊、哦。吝啬啊等等，这个就是贪的同类了、这可见一般粗浅的贪嗔痴，从隐微的浅行的懒根就是三不善根而生、所以三不善根就是随眠啊、所以我经常跟大家提，阿毗达摩有提有三种力让我们的烦恼产生，三种力、经常我都提。第一种呢叫随眠力，第二呢叫境界力，第三呢叫加行力。这三种力啊让我们烦恼产生。随眠力是什么呢？就是三不善根啊，贪嗔痴。境界力呢，境界力是外在的啦，我们控制不了啦。加行力呢就是如理思维或者是不如理思维啊，加行力。这三个力假如我们没有给它好好控制的话，它就会让我们烦恼产生啦。好， 但是上座部的学者以为三不善根为欲界出众的烦恼、哦、不善只有欲界而已哦，所以他们还别立为三无际根还有四无际根。我们看角注41，三无际根呢就是慧啊，不是爱慧无明这三个无际根，有看到吗？角注41、哦、第一行。那42呢，角注42括弧一，四无际根就是爱见慢无明啊、哦。那回到本文，但是导师说无际根实际上经文找不到，在阿含经啊找不到根据啊、哦。那不管如何，先来看里面的含义。无际根的无明就是隐微的蒙昧心，从不同的特性来分别它啊。哦，我见就是痴，我爱就是贪，我慢就是嗔、啊、那从这样子的无明啊，或者是隐昧蒙昧的觉了，有这样子的我见我爱我慢成为有情即生系的本质，这实为三不善根内涵，不过解说不同而已。所以这三不善根啊，为一切不善心的根源。请看124页，这样子很难发现他、哦、隐为蒙昧是不是严重的恶心，但到底是不清净，为什么？虽然有些人说，师父我学佛过后我很少发脾气啊。对啊，很少啊，不代表没有啊，很少啊，或者是你没有这样的境界，对不对？真的啊，贪嗔痴这个三不善根它是潜伏的啦，潜伏的啊、嗯。那当然我们不必害怕啦，因为底下那一段哦，导师说相反的就是善根，这个也是潜伏的哦。所以像那个我们儒家不是说什么人之初什么，诶，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有一点像哦、嗯、相反的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它也是隐为而难以明确觉了。一般的友情在不善心当中，善根其实它也是潜行的，在我们的心的深处也潜在里头哦。啊，如经中啊，孙正理论引啊引一部契经说，友情善法隐没，恶法出现，就是如果善法就是隐没啊，隐没就是潜藏，那恶法出现啊，有随俱行，善根未断啊，就是贪嗔痴呢啊，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善根啊啊，虽然现在看起来我是恶法，但是三善根啊，善法其实它没有断啊，所以还有具有这样子的善根未断啊。从此三善根而显现流行，就是一般所相应的无贪无嗔无痴。那如果是扩充发展到极高明处啊，这里极高明处就是 修到最高境界啦，就成佛啦。这里讲啊，虽然不是成佛，如果按照我引的角注来看的话，大智度论至少要得无生法忍了咯。他说这个无痴啊就是般若，无嗔呢就是大悲，无贪呢就是三昧，就是禅定了啊。为什么说禅定跟贪有关呢？三昧是定心啊，定跟心是一样啊，所以阿含经说离贪心得解脱。这个心难道只有禅定吗？导师说不是，导师说无贪为心性明净而不受懒浊、啊、就是一个无贪的状况呢，它是心性明净不受懒浊解脱自在，才是大定啊，就是很高尚的禅定的极致 啊。那如果你只有非想非非想那么高的禅定，但是你没有断贪，那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真正最好的贪啊，是不是最好的定呢，就是这样子的无贪成就甚深的禅定。 那大智度论那里也是这样，大家可以自己看角注45就知道了。这三善根发挥的淋漓尽致的话，就是能够让我们至少有无生法忍，圆满的话就是佛了。所以不贪不嗔不痴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第八章上课到这里了。